津津乐道，张道明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们又在这个宝贵的时间里头，靠着主自己的恩典，跟您有美好相交的机会。那今天呢，我要让你看一个公义之火的题目，请你看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看看它的27节，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么这一句话后面呢，其实就是讲到审判。请问这个世界有没有公义呢？没有。我是中国人，我出生在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的时间，日本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欺负中国之后，我发现了他最低限度，他在这么多年以来最低限度杀了中国人呢，有4000万人那么多，东北啦、华北啦、整个中国啦，都有日本人所留下来的各种各种可怕的痕迹。那么在这4000万人口都被牺牲了之后，我想问一个问题，日本人到今天有没有赔偿呢？到今天有没有道歉呢？没有。那么世界的公义在什么地方呢？不在联合国里头，也不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里头，因为都是没有公义的。公义呢，只在神的手中。这一句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就是将来在天地完全过去之后呢，在神的面前呢，我们都要交账的。每一个人都要把他所做过的事儿、所讲过的话、所走过的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好很清楚的交代。这个交代呢，就是审判。所以呢，公义不在世界，公义不在任何一个地方，公义也不在联合国，公义在神的手中。而神将来一定要审判这个世界，而且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的，就要等到将来的时候。那举几个小例子啊，比如说空气的污染，这个污染的事就不能够解决的，温室的效应根本就不能够解决的，那么人口的越来越膨胀也是不能够解决的，还有社会里头的教育的问题，男女之间的那个奸淫的问题，还有呢那些犯罪作恶的事情在我们的周围发生的，都根本没有解决。那这些解决的都需要用神的公义的火才能够燃烧，才能够解决的。我现在呢举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让你呢觉得我所讲的不是一些空中的楼过的话语，而是一些实实在在的真正的话语。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公园里头散步，忽然之间下雨了，那我就跑到那个避雨亭里头呢，就在那个避雨亭里头站了一站。那么因为那还是一个早上的时间，所以呢人很少。那在避雨亭里头呢，除了我之外呢，只有另外的一个人，这个另外的一个人大概是30多岁的一个女孩子，她呢就在那个地方也跟我一样呢，是在下雨之下呢没地方可以走了，所以在避雨亭里头。就在这个情形之下呢，我就跟她聊起来了。这个女人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呢，我现在向你描述一下。第一呢，她穿的并不是很豪华的衣裳，但是相当整齐的，就是说她是一个就是有身份的一个人了。另外的一样呢，就是她的脸色呢是非常的苍白的，就好像白纸一样。那我想大概是因为工作过度了，或者是睡眠不够了，或者是甚至于身体里头有病了，所以呢他就有这种脸色在这个地方。那么但是第三个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手里头呢拿着一根香烟一直在抽。我看他抽烟的那个姿态呢就知道很不简单，他一直拼命的抽拼命的抽，当那个香烟烧完了之后，他还继续拿一个新的香烟出来又拼命的抽，可见呢他心里头呢一定很有问题。那我就跟他谈起来了，我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呢，而且好像身体不太好。那么这个人就跟我说了，介绍一下他自己，他说我是做法律的， 在法律上，现在呢正面对一件呢很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心里头烦躁极了，所以呢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又拿香烟出来抽烟。啊，我说其实医学上也告诉我们说，抽烟表面上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让你呢心情呢可以放松一点，但是其实真正讲起来，抽抽烟烟呢这更让你的大脑的运作呢是慢了，所以呢你根本就不能够解决。那然后呢我就直接的跟他谈到主耶稣的问题，我说请问你有没有信主呢，有没有耶稣呢？那么这个人呢就讲了一句话了，他说哎，我就是那个教会里头十多年的会友了。哎，我说你已经在那个教会里头有十多年了，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抽烟呢？他呢就瞪着我，瞪着大眼睛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圣经里头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不可以抽烟，信神的人不可以抽烟？那我就说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不是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是神住在我们的身体里头，所以我们成为圣殿吗？那么这个圣殿的身体你怎么能够用烟火把它弄坏呢？你看一个抽烟的人，他的牙齿都黄色的，他的口气都是臭的，这样的时候就表示他里头已经坏了。虽然呢抽烟也有很大的乐趣，但是这个乐趣并不能够带来健康，带来呢反而是一些毁坏的事情，所以你不可以抽烟哦。那个人就跟我一直讲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香烟呢丢了，因为我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拿出来背给他听嘛，他也不知道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传道人。那我就对他说，我说你那个问题呢现在呢你告诉我也没用，但是我知道这个问题呢对你有很大很大的压力在你的心灵里头，好不好让我们现在就在这个雨亭里头做一个祷告呢？于是乎呢他就把他的双手伸出来握着我的双手，我就带着这一个比我小一半岁数的一个年轻人抓着他，就在那个哗啦哗啦的雨声当中呢，我把他交给天地万物的主，我说主啊，让这个生命之火在他里头重新燃烧起来，不要让他被世界的东西燃烧脆了，弱了，软了，退后了，让他重新的把生命之火，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把耶稣基督这个火重新的燃烧起来，让他重新亲近您，重新建造，让他知道圣经所讲的话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是绝对不能够毁坏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让他里头那个生命之火重新的燃烧起来，就可以解决他现在所面对的那个世界里头的问题，先解决了那个属灵的问题，灵魂里头的问题，然后世界里头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在圣经里头的教导就是说神就是爱，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就觉得这个爱里头呢好像失去了他的公道，失去了他的正规的轨道，失去了他的方向，失去了他的公义的方向，也失去了他的教导，就是管教，就是完全没有了规矩。假如完全没有规矩的时候，这个爱是怎么样的爱呢？这就是一个溺爱。那听说呢我们中国因为从前一直以来都是强调一个孩子，那结果这一个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呢就六个大人呢护着他，他的父母啦，他的祖父母啦，还有他的外祖父母啦，那么六个大人环绕着这个小孩，这个小孩的成长你觉得怎么样？假如在那个教导里头没有火的另外的一个个性，就是公义的个性，就是管教的个性，就是深渊的教性，除了毁灭之外 也建造的个性，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必须好像火一样被燃烧起来的那种个性的话，请问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他会怎么样？要什么就有什么，要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哭什么就哭什么，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乱七八糟，结果呢都是整个世界应该听他的话。这样的时候，这个孩子他的成长怎么样？这些孩子他们的成长又怎么样？我们的国家又受多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基本的问题。所以呢，我一直强调说，不单指神就是爱，不要忘了希伯来书12:29说神是烈火。你看神在山上呼召摩西的时候是用什么呼召他的？是用火呼召他的，对不对？神用什么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是用火去消毒的，是用火是毁灭的，是用火去燃烧的，以至于那个地方的罪恶是完全的被毁灭的。所以当天我看见这个抽烟的那个年轻的女孩子的时候，我就用这个祷告，我说主啊，让他生命之火，让耶稣基督在他里头那个正直之火被燃烧起来，让他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方向是对的，什么方向是不对的，这样的时候呢他才能够重新再来。结果呢，我们祷告完了之后，他满脸热泪的离开了那个地方。他说，你真是一个天使，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应该有一个好的方向。这个好的方向呢，就是今天我要一再的跟你讨论的，就是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刑罚许多的人，我们也不应该整天都是喊说这样不对那样不对，不应该是这样。但是最低限度在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方向里头，在我们的言语里头，在我们做人的那个工作里头，我们的表现里头，最低限度应该有一个公义的表现。这个公义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神是烈火。好，我们低下头来恭敬地做一个祷告吧。亲爱的救主，创造宇宙万物的天父，谢谢您把耶稣基督送到这个地球上，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上十字架其实就是一个公义的作为，表示说罪要被对付，罪要被刑罚，罪要被燃烧。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其实是一个用死亡燃烧，烈火燃烧，以至于呢表现出来他的爱心。我们今天真的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得到这个新的生命，也求主让我们这个火在我们的内心里头也每天燃烧出一个正义之火来，让我们知道什么方向是我们应该走的，什么脚步是我们应该踏出去的，什么的作为或者是讲话的态度是我们应该走的，不单只有温柔而且有正直。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使用电子邮箱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ledao@ringyou.net， 就是乐道在良友网。我们愿意与您一起来分享真道。